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翻开到以斯拉记的第五章啊，以斯拉记的第五章。那么前面我们大概也提到哈，北国以色列，那么亡于亚述帝国，在主前的722年。那么南国犹大呢，那么一直到了主前的586年啊，主前的586年。那被亚述帝啊，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啊。那灭了之后呢，就把以色列百姓，那么从耶路撒冷，那么把他们移到了这一个巴比伦去啊。巴比伦，那么按照神的时间，要在那个地方总共有70年的时间啊。所以一直到了古列王啊，古列王元年啊，那这个时间大概在主前的540年啊，540年，那么神激动的古列王啊，就让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可以回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圣殿。那么到了536年，大概过了一两年的时间啊，那么所罗巴伯啊跟耶稣亚啊，他们就率领第一批回归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回到耶路撒冷。那当时一起回来的有42360名，回来之后，他们同一个心志，就是要重新建造圣殿，重新建造圣殿，因为圣殿一建起来就是代表啊一个神的见证。但是建殿之前，我们讲过好几次，要先建祭坛，所以是先建祭坛啊，因为祭坛是在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像耶稣。要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经过铜祭坛。铜祭坛就是一个认罪、悔改、赎罪。那么，所以耶稣要先献祭、被献啊。那用他的宝血来满足神的公义啊，公义的追讨。一方面是一个审判的祭坛，同时他也是神恩典的祭坛，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他的献祭，人跟神之间就可以恢复那个关系，所以祭坛非常重要。祭坛是人跟神恢复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好，所以他们先建祭坛，那么一边建祭坛，然后再立殿的根基就往上建造。那因为他们是同心建造啊。所以有6年时间，他们就在那边专心建造啊。到了主前530年，那因为在建造过程当中啊，他们开始敬拜的时候，其他住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其他的这些外邦人，那也是当然背后就是撒旦在这个地方来做搅扰的工作，破坏神的工作啊。借由这一群人，他们刚开始那当然是用很和睦的方式说，哎，我们来帮你们一起来建造圣殿啊，在建造圣殿的事情上是有份的啊。但是所罗巴伯他们不愿意啊，因为建造神的圣殿是神子民该有的责任，也是本分。这个就是说，建立跟神的关系是神的百姓，而不是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借由一些这个名义啊，想要来掺杂在这里面啊。所以他们把那个界限守得很紧，不让他们插手。啊，好的，就是软的来了，结果被拒绝了，他们就来硬的，他们就用更激烈的方式开始来做搅扰的工作，甚至去会买了一些模式来攻击他们。但是因为建造圣殿是古列王那么的一个命令，所以他们也不敢太过于嚣张啊。但是后来他们就写了一个奏书啊，上告当时的一个皇帝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让他们去查哦，说这个城常常是一个反叛的啊，那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让他们真的建造起来的时候，他就不再缴税啦，等等等等等啊，甚至会反叛啊。所以亚达薛西王就下达命令，在主前530年的时候，就终止啊，就不让他们继续建造圣殿，所以这个时候建造圣殿的工程就被延误了哈，就单延下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面一到四章啊所讲的啊。那第四章的最后面说，直停到什么时候？波斯王大力乌的第二年啊，第二年。那这个是主前530年，也就是说，这个建殿的工程整整的就延宕了10年的时间。他们建了6年，结果因为仇敌的攻击、国王的命令，所以整个建殿的工程就停止下来，而这一停就整整的10年，也就是神的见证就没有办法恢复过来，因为没有建起来嘛。那这个建殿的心本来是非常的踊跃啊，非常的热烈，所以他们才会回来啊。你知道要回来是不容易的，因为你本来70年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巴比伦是一个非常在那个当时是一个非常文明也非常进步的地方，而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一个荒城啊，是一个已经被废弃的一个城啊，所以是非常的荒凉的一个地方。那你要拔掉70年在那个地方，虽然是做被掳的人啊，但是在那个地方也慢慢有家有业，那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做官了啊。那么像后来那个尼希米啊，尼希米是做酒政的嘛啊，还有像这一个莫迪改啊，还知道记得莫迪改啊。那莫迪改你就想到以斯帖啊，那莫迪改也是在当时波斯帝国里面做大官的啊。那所以不是说你要走就可以马上走啊，而且很多在那个地方已经有家有业了，连根拔起实在是不容易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分成三次回来啊？那刚开始这一群人一定是非常非常有热心啊，连根拔起就走。但是有一些人，你即使想走，那可是还有一些要处理的，那特别是那些做官的，你做官的马上就要走的话，国王会不会说你要准备这个背叛他或怎样子啊？所以就很麻烦，不是你想走就走，所以他们会分批回来。那分批回来，大家都很有热心，要开始重新建造圣殿。没想到仇敌的攻击是一波又接着一波的来，那甚至到最后，国王亚达薛西王下令，所以以色列百姓就不得不把工作停下来。但是天天的心还是有。只是说那个火已经被好像浇熄的那个样子，好像变成一个余烬，剩下那个火种啊，剩下一点点那个火苗在那个地方闪啊闪啊，这一闪就多久了？10年。神要做的事必定要做成，但是神的百姓能不能配合得上，这个需要信心的考验啊。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所以在这一段停留的时间到了最后，那么神就开始工作了哈。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五章啊，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讲到那时，那那时你就看到前文啊。有人说啊，圣经你要看得懂哦，你不会看希腊文，其实看原文是最好的。原文没有误啊，圣经无误讲是原文啊，但是我们现在翻译的版本嘛，有中文的，然后的英文啊，那英文翻的又比中文好一点点啊，那英文还是比较贴近原文的意思啊，那中文又好像差那么一节一点点啊，所以以前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老师常常提醒我们，他说你看中文圣经就好像在看黑白电视机啊。那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就好像看彩色电视机，但用现在眼光来看，那已经又落伍了哈。那现在的电视机又发展到更高科技了哈。也就是说，原文特别是亚兰文或者希腊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到最后是70意识啊，希腊啊，这个用希腊文去写的，特别是新约圣经，因为希腊文比英文哈。更准确，你看英文嘛，哈，你有分男生、女生哈，阴性、阳性这个来分，对不对？但是他们还分了嘛，还分一个中性，很有意思哈。那个有阳性、阴性，还有中性，而且这个英文在分的时候，可能是 这些代名词啊，那或者是它的时态呢，会有根据情况而用不同的代名词时式改变。你知道，连这个希腊文啊，它连那个各种东西都有它的阴阳中性，哇，那个是非常准确的啊。所以耶稣才讲说，这个是这个神的话一点一画，律法上的只是啊一点一画，因为一点就改变了。如果你读过希伯来文，希伯来也叫学伯来文，会非常难写，一点一画，那个一点意思就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是非常的精确。好，那没有关系啦，那至少我们还有一个版本可以读嘛。那所以建议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中文圣经，如果你能够再搭配英文圣经，不一定要看原文的啦，因为原文实在太难的，还学希腊文哦。哎呀，真的是非常辛苦。我们神学院是为了应付考试啊，不好意思，等一下老师听到又不高兴啊。真的是不容易学的一门啊，这个。好，那如果有中文再配合英文圣经来读的话，那意思又更贴近。我现在有一个版本，我觉得还蛮不错，那就是新译本。新译本是按照原文去翻的，所以它的用语上又更精确。可是我们在读习惯呢，和合本，现在我们读的圣经叫和合本，因为和合本读起来很有韵味，而且背经文很好背，就是背得很熟悉哦。就像以前古时候的人都背三字经哦，朗朗上口啊。那个这个，人家背圣经背这个就很有味道，你知道？那你把它变成这个新译本是很白话，但是背起来就是怪怪的啊，但是可以当做参考，因为那个比较贴近原文。好，那也许我们在读的时候，读一段或者读一节经文，那一定要建议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前后文。他说你不会懂，你不懂希腊文没有关系，但是你至少要懂得上下文啊，这个非常重要。上面到底讲什么才引到这一句啊？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常常是断章取义。啊，这些经文啊读起来好棒啊，就把它背下来，然后就随便去运用啊，这个有时候会出问题啊。好，言归正传，我们看到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那时是什么时候呢？那就看到上文讲到的是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就是那个时候啊，你就懂了啊。那大力乌王。那这个时候，圣殿的这个建造还是停止的停工的状态。他说那个时候，就是主前的530年左右啊，先知神差派先知啊，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好，神特别是在旧约时代啊，旧约时代。神差派了很多的先知，什么是先知？先知就是申言者，就是神把一个启示要对他百姓说的话，借由这些人，那么来宣读出来，宣读出来。那其实做先知是不容易啊，特别是在乱世的时候，因为常讲的话会，就是宣告神的心意，但是神的心意下来有时候是劝勉的，还不错。有时候呢是来指责的，特别是指责在当代有权势的人，那可能要杀头的啊。所以这些先知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但是神有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才叫做先知。不管我要说的那个对象听起来感觉如何，不管，反正神要我说什么，我就传达什么，不可以多说，也不能少说。这个叫做先知啊，那么先知我们都说，哎，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那我们讲过很多遍了啊，先知是一个职分，是神所使用的仆人，每一位都是代表神的申言者啊，位分一样，没有所谓的大小之分，只是他传达神的话有的多，有的少。哇，像以赛亚书66章，天哪，那么多！啊，感谢赞美主，因为神有很多话要透过以赛亚来向那个世代的人来宣达，所以他的话很多，话很多的叫做大先知啊，像 但以理书啦，这个以赛亚书啦等等之类的哈，以西结啦哈。那小先知书呢？啊，同样的意思，就是神给他的启示的话语比较少一点，可能就几句话啊，他也叫先知啊。那有的稍微多一点点，但是还不是特别多，那也叫做小先知啊。但是不管大先知也好，小先知也好，都是神所使用的仆人。我们对先知的态度就是敬重，敬重。那么现在当然有很多所谓的先知，那你们要很小心啊，要很小心。原则上态度我们是尊重，但是不要他说什么你都信。先知的话，我们必须要经过查验，经过查验。如果他说出来的话不合圣经，不用说的，那是假先知啊。但是如果没有违背神的话，跟神的话蛮一致的，那还是要小心谨慎，你一定要查验。好，那透过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他们到底讲了什么劝勉的话呢？那侯牧师就把这两卷书也许比较重要的一些概念哦，写在你的讲义上啊，那你可以翻开你的讲义。那如果你没有收到讲义的话，那可能你的 email 有点问题，因为王牧师每个礼拜五或礼拜六把讲义寄出去，总有几个被退回来的哈。他说 email 不对或怎么样子哈，寄不出去。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寄是根据大家所留的你的 email 的 address 啊。那如果你一直都没有收到的话，就麻烦你在我们 chat 那个地方哈。把你正确的 email 再给我一下哈，那就可以给他更正一下哈。好，那说哈该啊，那么哈该，我们来看一下哈该书的1章4到6节啊。神透过哈该这个先知对以色列的百姓说，归回的已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在这里他们住了10年了啊。他说啊，这殿仍然荒凉，这殿指的就是圣殿。因为圣殿没盖完嘛，盖了6年就停工了嘛。那没有盖完的话，那当然就荒凉，放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可见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先要安家嘛，所以他们回来一定是各回各城去，先建立自己的家室。不要忘了70年时间了，家业他们还在啦，因为他们当时就是。分地为业嘛，哦，那分的地是在哪里，他都很清楚的，所以回来也不会占来占去，不会的，啊，因为神给他们地就是他们的，啊，你不能给别人，啊，那别人也不会占你的，所以大家清清楚楚。然后回来你要盖房子，重新要开始耕种养生嘛，对不对？哦，好，那么经过这样一段时间，至少10几年了嘛，哦，好，他说你们现在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而圣殿竟然是荒凉的，你们的心安吗？你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住在有房屋的屋顶，你们各住在自己的家里面，但是神的居所，神的圣殿竟然是荒凉。现在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哎，你去看看啊，这几年。你们到底过得好还不好呢？他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什么意思？哎呦，这么努力赚的一点点钱呐、啊，这个叫做劳力，这个劳资不均呐、啊，对不对？我应该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但这句话是有点问题了哈、哦。一分耕耘，你可能会有一分收获，那因为这个要准备收割的时候，突然来一个。”水灾、风灾、蝗灾，你什么也都没有了啊！如果没有神保守的话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感谢神啊？因为现在我们有所得，因为神不但供给，神还为我们保守，我们才能得到嘛。他说：“你们种撒种的撒得多，照理说你应该收得多嘛。哦，按照这个原则来看，特别神对以色列百姓哦。”当他们要进迦南之前哦，生命记是当时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准备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在摩押平原，摩西 又把他们要进去之前呢，要把律法重申一遍，来警戒他们。所以我们才会读到生命记，生命记就是重申律法啊。特别如果你读生命记的38章，你就会发觉很有意思啊。生命记38章的上半部讲到，如果你们进迦南地听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的话，神要把许许多多的祝福给你们，春雨秋雨，啊，五谷丰收，酒榨，新酒新油都要赐给你们，但是如果不听神的话呢，那一样，生命记38章的下半章啊，整个在讲到神的咒诅，所以以色列要丰富，唯一的一条路。选择谨守遵行神的话，这个原则，你不要说那是旧约讲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旧约新约一模一样。不要忘了，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所以神绝对不会违背他的话，只是时代不同，不是按照那个字句，字句叫人死嘛。经意其实圣灵的意思。那个灵意是叫人活，那个灵意讲的就是属灵原则是一模一样。你谨守遵行神的话，神必要祝福你多而又多，是个丰盛。但是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那咒诅会临到，也就是说你撒得多，收的少。那感谢主，你还有收啊。神没有说你不听话全部不给你，没有，神乃是给你少一点，让你能够，你会感觉到说，哎，我为什么这么少？那是不是我得罪了神呢？哦，这个时候你会去反省，这个非常重要的。神从来没有赶尽杀绝，神总是给人留余种，留余地，让你能够知道哦。我赶快回转回来，回转。你撒的多，你种的多，收的却少，代表出问题了啊！再来，你再看哦，你们吃却不得饱，为什么吃不饱？很简单嘛，因为收的少嘛，对不对？我本来应该收1000公斤的这个稻米，我现在只收了50公斤，哇，那差太多了，对不对？会不会死？还不会死。但是你吃不饱，穿不暖嘛，就简单这么讲啊。好，那你们喝呢，却不得足；穿衣服必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个代表说，神要祝福你，可是你的生命有了破口，神再多的祝福都会从这个破口流出去，没办法收住神给你的祝福。因为生命出了问题，神在告诉他一件事：你们住在，哎，这个有屋顶、有天花板的房子里面，神的殿荒凉，以至于后面这件事情发生了。你们去查解，这10年来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的话，你要回到那个地方去。其实先知在告诉他们：你们要堵住那个荒凉，你们要堵住那个破口。回到神的面前，重新跟神恢复关系吧。建造圣殿就是跟神恢复关系，活出见证。好，再来，不是先哈该，神借着哈该把那个问题的症结告诉了以色列百姓，同时也把一个盼望告诉了以色列百姓。所以你看到哈该书的2章9节怎么说？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现在圣殿是没盖好，是荒凉的，还是荒凉的？但是神在宣告：当以色列百姓知道说你的缺乏是因为你没有继续跟神恢复关系，好，现在你一旦重新恢复关系之后，圣殿重新建造，见证出来了。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哇，那是！荣耀中的荣耀，荣上加荣。先前的有殿有荣耀，是因为所罗门所建的神殿嘛。那后来神的荣耀离开， 被毁掉了。现在你们盖重新修造这个圣殿，神说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荣耀。为什么？因为先前那个荣耀谁盖的？所罗门。所罗门是君王啊，而且他的父亲叫大卫啊。大卫为了盖圣殿，他想盖圣殿，但神不让他盖。那如果上一期你有听过侯牧师所讲的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卫一生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建国嘛，第二件事情他想建殿，但是神说你流人血太多了，不能建圣殿，所以建圣殿的工程给你的儿子所罗门嘛 ，Shalom 啊。好，但是大卫还是很想盖，怎么办？但是神不让他盖，他只有预备建殿的材料。你看，大卫就在预备建殿条材料了，而且大卫是君王，他儿子也是君王，而且建造圣殿的时候四境太平啊，最富强的时代是在所罗门，所以盖着圣殿宏伟壮观漂亮，神的荣耀降临，因为神荣耀降临。但是现在建殿是什么人？是回归的以色列百姓，是百姓建殿啊。你说材料怎么会比所罗门的好呢？对不对？但是神看重的是心。当百姓在这样一个缺乏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愿意起来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神说我的荣耀要在那里，而且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哇，这是何等一个荣耀的一个应许在这里。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其实人要的是什么？财富吗？是，人很想要有财富没有错，但是有财富没有平安，你还是不平安。所以最重要还是平安，是吗？他说我必赐这个地方平安。而且这句话谁说的？如果黄牧师说的，你参考参考就好。他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哇，这句话就是很有力量，神亲自的应许，神所应许的他必要成就。好，这是哈该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地方，也把一个荣耀的盼望放在他们内心里面。这是哈该书。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位先知，叫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书。如果你要看末世论啊，当然有人说看末世论，那最主要看的就是启示录啊。其实看启示录之外，有关于末世的预言，撒加利亚书是一本你必须要看的，必须要看。他讲到末后的时代所发生的大事，其实主要在撒加利亚书。你也可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也是非常重要啊。那再来你还看马太福音的24章，耶稣所讲那个末世的景象啊。这几卷书你一定要把它一起看，然后再去看启示录，你会看得更清楚啊。好，那我们现在看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先知在1章17节说啊，神告诉他说，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必在。可见之前有没有？有啊，在所罗门时代，哦，的确是丰盛发达啊，但是后来整个被灭了嘛，对不对？整个荒凉了。但是神应许他们说，我的诚意，请注意哦，是谁的诚意啊？神说是我的诚意啊，是神的诚意啊。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哇，这个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应许啊！神亲自如此说，耶路撒冷是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也就是说，你们在建造过程当中遭受多少难处，神知道，而且神亲自安慰，而且怎么样， 拣选耶路撒冷，哇，这个神的拣选多么的可贵啊！好，再来我们讲一些末世的东西啊，因为撒迦利亚书为什么要讲到末世？讲到末世的那个神荣耀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必须让你的百姓有一个盼望在那个地方。那个盼望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患难的环境里面可以忍耐下去，很重要的。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患难生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忍耐生老练，那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有没有啊？患难中你还需要忍耐嘛，对不对？如果现在太平盛世，你干嘛要忍耐？你就是享受。什么时候才会生忍耐？患难。那么你为什么可以忍耐下去？信心，信心啊，我相信这个会过去，而且过去之后会更好。患难生忍耐，因为那个忍耐让你信心不断的被熬炼，熬炼之后呢，你的生命就成熟嘛，对不对？忍耐生老练，老练是什么意思？老练是生命成熟的意思。老练生盼望，老练的人他知道神在工作，神在看顾，神有一个荣耀在那个地方，那我可以忍耐下去，信心被熬炼成为金金，哇，那个信心不得了了。老练的生命知道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羞耻是羞愧，觉得现在过不下去了，觉得现在很丢脸啊，干脆就放弃，没有。老练的人他绝对不会放弃，因为心中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好，所以为什么要讲到末世的东西啊？好，撒迦利亚书13:8-9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必剪除而死。这讲到末世的时候，那么末世有敌基督的出现，那当时你知道犹太人到现在为止，他很多人是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啊，因为他们还盼望那一位救主啊，弥赛亚啊要来，可是他们不认为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啊。到了末世，有一位敌基督会出现，他一定是一个政治领袖。政治领袖还要配上一个宗教领袖啊，宗教领袖就是那位假先知嘛，哦，所以你看启示录会有敌基督，也有假先知的出现。那敌基督就能够行神迹哦，也会表演死里复活，而且圣殿会盖起来，讲过很多次的，以色列圣殿会重新盖起来。现在以色列圣殿是被摧毁的啊，现在又被摧毁了啊，现在以色列的圣殿呢，是盖的清真寺在上面，所以要重新盖圣殿的话，必须要把清真寺拆掉。这一拆掉，回教徒就一定激烈反抗啊！所以当他把它拆掉的时候，重新修造圣殿，这盖圣殿不用6年、10年都不用了，听说3个礼拜就可以把它盖起来，所以非常的迅速啊！现在的建造方法啊是非常现代化。而且所有的材料几乎都找全了，然后，几乎都找全，代表约柜，也应该找到了，祭司袍那个蓝色染料也都找到了，红母牛也都找到了，所以这都不是问题的。那利未人当然一定找到了，大祭司什么都有了，预备什么时候拆掉重建，一建起来就爆发哈米吉多顿战争。而且当时圣殿盖起来的时候，如果你好好去看啊，撒迦利亚书，你就会看到，当时那个敌基督就把他的像放在圣殿里面，让以色列去拜。这个时候，有一些以色列人就发觉不对，这是假基督，终于发现他是假基督。同时发生哈米吉多顿战争，所有东方联军啊，40000000人嘛啊，你现在就比较知道。东方联盟啊，你会看到这中国为主了啊，中国，你看像现在中国多强啊， 然后有北方啊，苏联啦、啊、哈、美国啦、啊，各个国家通通去打谁势力，所以这场战役当然谁打胜，谁打败很清楚，以色列必败无疑。所以在这边讲到预言说啊，这全地人指的是以色列人，三分之二必减属而死，哦，很惨了、啊，以色列要死掉三分之二。不是黄牧师讲的，是撒加利亚讲的哦。所以你觉得这有问题，请你去找他，不要找我。我是根据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说。好，留下三分之一，你就可以看到，每次神所留的人都是少数，就叫余数了。可是很多人的心是很硬的。然后这三分之一的人，他说啊，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的人怎么样？金火。经过火的熬炼呐、啊，经过好的火的熬炼之后就悔改了啊，要熬炼他们，如同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我们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名，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个时候才是全家归主的时刻，三分之一。就信了耶稣是弥赛亚，可是败局已定嘛，所以列国攻破耶路撒冷，这剩下三分之的移民呢，就开始跑，往哪边跑？东门，东门呢、啊，很有意思哈、哦。哎，为什么要东门啊、哦？如果你现在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啊、哦，当他们亚当夏娃犯罪，神咒诅宣告的时候。从哪边出去啊？从伊甸园的东边，而且神差派了2个基路伯，带剑的，带着火箭在那边把守，对不对？为什么把守在那地方？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所以以后回耶路撒冷是从东门，耶稣要从东门进去。哎，进耶路撒冷是从东边的啊。好。所以是从东门啊，所以以后我们回伊甸园呢、啊，伊甸园要去新耶路撒冷城呢、啊，也是从东门进去，所以东门很重要的啊。好，所以你看到撒加利亚书的14章4到5节，那日啊，那日哇，那日是很恐怖的日子，就是主来的日子啊，那一天啊，主日啊，那不是主日啊，那是主来的那一日啊，他的脚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么会从空中啊，不是从天上，是从空中啊。羔羊婚宴举行的地方是在空中啊。当时我们被提啊，教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是羔羊的婚宴啊。那教会就是心腹，也就是你啦，也就是我啦啊。那我们赴羔羊的婚宴啊，那。宴席是什么？宴席就是地上那3年半的大灾难啊！好，那这个3年半过去了，主来了嘛，对不对？好，主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主降在橄榄山啊！好，那他们在跑啊，这是没有路可以跑了，对不对？他说这山呢、啊，橄榄山必从中间分裂。从东到西形成一个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山的谷中逃跑。你们看到很有意思哈、哦，神总是为苦难中的人开一条路，从这边也可以看到，没有很多条，一条路，哪一条路？朝主的路，朝向主的路。主降在橄榄山，以色列百姓就是往橄榄山，因为神给他们开了一条又宽又大的路，让他们可以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的，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边讲到是主耶稣基督降临。率领天上的圣者，那就是我们咯，一起降临在地上，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一切的仇敌。 同时，我们跟耶稣基督就要在耶路撒冷作王，执掌王权1000年。这个时候就是千禧年的时代。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问说，千禧年时代到底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其实它发生的地方就在地球上。可是新天新地，既然叫新地，就不是地球的地。今天新地在哪里？新天新地就在天上啊！因为到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地上一切有形质的都要销毁掉，有形质的包含地球。好，所以神借着撒迦利亚，神借着哈该跟他们说勉励的话。其实整段话你把它想起来，其实就耶稣的一句话，在这个马太福音6:33，神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实就是来追求神的意思。当你们来追求神的时候，神要把所有的这一切你们所需用的，通通加给你们，你们必然富足嘛，因为神给的嘛。那现在为什么不富足呢？为什么？这个撒的多，收的少，吃却不得饱，穿却不得暖呢？因为你们没有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嘛，所以神在环境中给你们一些难处嘛，好让你们可以 make a U-turn 嘛，回转，回转太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的难处里面，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心走偏了，心走偏了。那如果是的话，赶快回头吧。好，哇，没想到一节我们讲了40分钟了。好，下面就来看啊，因为以斯拉记说真的，你去看的时候，就好像像一个故事一样，一下就看完了啊。但实际上，很多神的那个很宝贝的属灵的这个原则，神的那个心意都包含在这里面，所以你应该好好的来细读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第二节啊。于是，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嘛。本来好像没有路的，我们不晓得怎么走的时候，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哎，我们有光，有光我就看到路，有路我们就可以走得上去。那神的话也是个权柄啊。啊，你是个权柄，你要不要遵守？你遵守蒙福，不遵守，神还是继续管教啊。然后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带有力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反应啊。第二节，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我们讲过很多次，所罗巴伯如果没有王国的话，所罗巴伯就是以色列国王，可是他现在是平民啊，但是贵族，可是。他是王的血统，王的血统，所以你在看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有所罗巴伯非常重要，所以他是犹大支派啊。好，所罗巴伯还有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这个是祭司利位支派，这个也是一个政治领袖，那一个宗教领袖，属于领袖阶级的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然后领袖起来了，会带起谁呢？当然是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个神的一话一下来之后，领袖领受了，领受了之后传达了，上下一心在神的话里面，他们就动起来。听到神的话，动起来，谨守遵行。哎，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他们就在经历。但是你听到神的话，你也可以另外一个选择，听是听了，要不要做我再想想，那也可以啊。那神的管教，那就继续的管教下去吧。啊，我们是早点回头，早点蒙福，还是慢一点没关系呢？啊，那这个就是要人的智慧去做判断啊。好，那么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啊，那神的先知，那是不是除了哈该跟撒迦利亚之外， 还有其他的，那我相信还是有。跟他们一起不断用神的话鼓励他们，他们也一起在建造神的殿，非常重要。好，那你想想看，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是有国王的命令禁止他们，那现在没有解令，他们就盖起来了。他们为什么当时不敢盖下去？因为有国王的命令。那请问国王的命令现在解除了吗？没有，没有，还是不能盖，一盖就是违法的。这个政府有下命令不可以盖啊，再盖下去叫违章建筑，要拆啊。可是现在神的话说建，你建不建？你听政府的还是听神的？如果神那么清楚的告诉你，你要听神的。这个时候又来一个问题了，圣经不是讲说你们为了主的缘故，人立的法我们都要守吗？不是这样子讲的吗？很有意思啊，对不对？对，我们应该要守。可是如果神特别的心意，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是遵循神的话，还是遵守人所立的法呢？神的话，神的话是最优先的。所以在你们讲义第三大点的这里列了两节经文给大家参考一下啊。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哦，讲一切制度哦，或是在上的君王，我们都要遵守，这原则很清楚。所以你不要动不动啊，这个法太糟糕了，我起来怎么样？我们的百姓，你可以表达意见，但是要不要遵守？要。碰到 stop sign 就是要停下来，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看到 stop sign 你就要停下来。不停有什么后果？不是 出车祸，要不然就是被开罚单嘛，对不对？你可以不遵守吗？你要遵守。好，彼得前书，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哦，五章二十九节。那当时彼得跟约翰被抓嘛，被抓到公会里面审判，然后那些审判说你别再传耶稣的名的啦，因为他们在美门行的神迹嘛，然后就被抓进去了。他们就说你们不能再奉耶稣的名行任何神迹，不能再传讲耶稣了。当时彼得就回答这样一句话，他说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神跟人如果拿来做比较的话，听谁的？那你是听神的咯。神的律法跟人的法律碰在一起的时候，听谁的？神的律法。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原则，属灵原则啊。好，所以他们建造，那当时的禁令还在哦，所以他们一开始在建造的时候有没有拦阻？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当时河西的总督，哇，总督是很大，就省长意思哈。达乃还和士他波斯乃啊，我去查了一下啊，这个士他波斯乃，他们喜欢后面加个乃啊，不晓得啊，可能他们的发音吧啊。这一位就是总督旁边那个助手了，助手也是官位很大的哈。那这个就代表政府的这一个代表啊，并他们的同党就来问他们说啊，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这墙呢？是谁下的旨？降旨是怎能够降旨啊？国王啊，代表说你们有国王的命令叫你们重盖吗？因为之前的国王下的命令是不准盖。不准盖，那你现在重新盖，难道你们有国王给你们的解放令吗？有这个谕旨在那里吗？然后他们怎么回答？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哈。我们便告诉他们说，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你会发觉，他们是在问说，是谁降旨，谁降下这个圣旨给你们的，让你们重新盖？他们却说什么？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是谁是负责人？当然一个叫做所罗巴伯，另外一个叫做耶稣亚。所罗巴伯是个王吗？这个耶稣亚是王吗？他们能够降旨吗？所以你会发觉 这要答非所问。人家问的是说哪个国王下旨给你，让你们重新修造？他们说我们的负责人是所罗巴伯。对，耶稣呀，这岂不是答非所问吗？为什么他们这样回答？因为真正降旨的是谁？是万王之王啊，是万族之主啊，波斯王上面天上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一位主宰者，神降的旨。虽然这边没有讲谁降的旨，但是说神降旨之后，我们的领袖这个建造的人领受了神的圣旨，他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眼光不是看现在的这个大利乌王，不是，他是看到那一位神，神把这个托付交给我们的负责人，我们的负责人就来盖了。哇，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当你这样回答的话，这总督哎，那个总督是什么回应哦？我们来看一下，真有意思啊。他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你看哦。”人说：“你们重新修造吧。”啊，神给他应许啊，派着先知来说的话。那神不是说的话，然后就不管你了？不是啊，神的眼目看顾他们，有没有？所以为什么神的应许你要很看重？因为神说的，他必要成就。好，以致总督没有叫他们停工啊，哎，不得了哎。他如果没有看到国王的那个命令的话，没有看到啊，他是给叫他们停工的，他们这样做叫做违法，那是不是违法？那我可能要再问一下国王，到底有没有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叫做暂时停工，暂时停工，对不对？那暂时停工能不能继续干？哎，不可以，我在调查期间你是不能开工的，哎，你一开工是违法，哎，我现在要调查，可是。很奇怪，这位总督难道脑筋不清楚吗？他说：“我要调查，看看是不是有国王的命令，但是你们可以继续开工，继续盖下去，这个叫做不合常理。”用子曰：“当你发现一件事情不合常理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是谁做的？人在背后做。照理说，怎样才叫正常？”国王的命令拿来，没有命令，那很抱歉，完，一句话就解决了。好，那好吧，那可能他心胸比较宽大一点。那我们先调查一下啊，但是调查之前你要先停工。如果是违法，我怎么可能让你继续做呢？那这个调查，哎，古时候哎，这个古时候发生的事情呢，这个调查没有一年，起码要2年以上，对不对？可是这边说。没有叫他们停工，没叫他们停工，就是他们可以继续开工啊，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要得着他的回论啊。好，于是他们就写的奏书上告大利乌王。可是上告这段时间，他们继续建造圣殿，这是一个非常超自然、超过人的。理智所能想象的事情，就是不可能嘛！哦，怎么可能这样？这个叫做 special favor，special favor 啊。好，那内容怎么写？我们来看啊，这个内容也很重要哦。他这么写哈，他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啊，一个问候语啊。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神去，到了至大神的殿。哎，你会发觉还是到哪里去？”至大神的殿，你说一个总督看到我行省里面一个小地方，而且是一个我打败国家被掳了70年的这个百姓啊，他们在盖一个圣殿，他竟然说这是至大神的殿，你看这个用语多么的特别，他不是说盖一座庙啊，不是，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梁木插入墙内，工作迅速。他们手下亨通，哎，奇怪，这个好像这个话语都偏向哪里？我觉得哈、哦，他蛮偏向犹太人这一边的讲法。那这个梁木啊，插入墙内啊， 这个功法啊，工作的方法啊，跟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哇，这是太特别。而且呢，工作胜数，然后后面讲什么？他们手下亨通，哎，手下亨通就做得非常顺利耶，有如神助，有没有？我以前台北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叫做周神助，果然有如神助啊，就是这个意思，手下亨通啊，这不是神的工作，怎么会手下亨通？怎么该停工没停工呢？怎么写出来奏书，好像都在为犹太人讲话呢？然后继续往下看啊，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这墙呢？这个墙不要误会啊，以为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不是、啊。耶路撒冷城墙不是这个时候盖啊，还要再晚啊，还要晚一段时间哦、啊，尼希米回来盖的啊。现在讲的是圣殿的外墙，圣殿啊。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手里的名字来奏告于王。他们就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他不是讲我是波斯帝国的子民，他不是说这个。他讲的是我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哇！你对一个总督讲这句话，如果有人问说，哎，你是什么人啊，在哪里啊，怎样问你这一些东西，你会讲说我是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你会讲说我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吗？那也许王牧师可以这么说哈、啊，那你要说出来还有点为难哦。但是他们就这样回答，而且他们这样回答，而这奏书里面也是这样写，这才叫做奇妙，真的叫做奇妙，不要叫奇怪哈、哦，奇怪就是啊很奇怪啊，奇妙就是哎神在做事啊。重建多年前所建造的殿，这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所建造修成的啊，那这个叫所罗门了哈。只因我们的列祖，哎，讲我们列祖，惹得天上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啊，这个历史大家知道了哈。然而巴比伦塞鲁士啊，塞鲁士元年就是古列元年哦，他降旨准足以建造这殿。而且把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从尼布甲尼撒那里，从耶路撒冷殿中掠去的，都带到这个巴比伦的庙里面。那塞鲁士呢，就把这个庙里面这一些金银的器皿，通通归还，交给色巴萨。色巴萨就当时回来的领袖之一了哦，应该是政治方面的。对他说，把这器皿拿回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哇，那有那么好的人哦，那么好的国王，我放你回去就已经不得了，4万多人，这个奴隶多好用啊！那个人力是生产能力，而且以色列人极其聪明啊，很会赚钱的、啊，这个就是一个金鸡母啊。简单讲，把金鸡母送出去，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而且还把储存在我皇宫里面、府库里面的。金银器皿啊，哇，这不得了！而且刚，在第一章呢讲了5000多件啊，通通拿回去，哇，这古列王实在是非常大方。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啊。好，于是呢，这色巴萨把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今日尚未造成啊。现在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去查一下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塞浦路士降旨准许准允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王。他说：“你查查看到底有没有这一回事、啊，要那个正本啊，要有正本啊，看是不是古列王降旨这件事情。你有发现整篇哦、啊、都很偏向犹太人，而且引到最后引到哪里？引到古列王。”因为古列王是放他们回去，允许他们建殿，他为什么不允到那一个亚达薛西王？你有想到这一点？他说亚达薛西王，他亚达薛西王当时是觐见的， 觐见这个事情也在这个历史发展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可是在写的时候竟然只写了那个准许建殿的事情，而没有讲到那个禁止他们建殿这件事情，讲到的是古列王，却没有讲到亚达薛西王，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所以这整篇写下来就好像专门要为以色列人重新建造圣殿再开一个大门给他们，让他们的建造是完全合法的。哇，你看这是背后神的工作。好，紧接着我们看到第六章啊，第六章。于是大利乌王看了这个奏本之后就降旨去查，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藏之处马代神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哎，不得了，哎，波斯帝国啊，不是一个地方政府，哎，他的幅员非常广大，分了好多好多省啊，要找到一卷啊，这个当时没有电脑的时代，你就知道，有时候我们即使有电脑，要找一个 file， 如果你忘记那个档名啊，找了老半天哦，气都气死，快把电脑砸死，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在那远古时代，那个卷宗有多少啊？而当时犹太人的这一种建造圣殿，对他们来讲啊，对整个帝国来讲，那叫做芝麻小事一桩。竟然要找到这么小的一卷书信呢、旨意啊，这个国王的命令哦，那真的是非常难找的。可是还是把它找出来，哇，不得了！这国家大事啊，这个乱如麻，那可多了。这件事情，你盖个圣殿，盖座庙，对他们这个大帝国来讲，那算什么事呢？对不对啊、哦？这个竟然可以这样子不辞辛劳啊，把它找出来，而且真的被他找到哈、啊。好，上面系来什么东西？塞浦路斯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什么殿，他说建造这殿的献祭之处，哈，坚立殿的根基，殿高60轴，宽60轴了，停在这里。哎，不对啊！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圣殿的规模，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规模不是60轴啊？没有啊，是60轴长，宽20轴，高30轴。60、20、30才是正确的尺寸。他竟然说60轴，哎，奇怪，是不是记载错误？其实我也不是那么想的啊，因为圣殿的规模是60、20、30这样子。那为什么这边记载60、60？啊，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年代有一段年代的哈，那有点破损啊，所以没有打写出来啊。有的解经家、圣经学者有这样一个解释的啊，所以只有长跟宽啊，高有高跟宽，长没有写啊。那而且你会发觉好像变大了，变得更大。不要忘了波斯帝国啊，这个大国啊，如果要盖就盖大的、啊，好大喜功啊！我要盖的比你更大，大还要更大啊，这才显出我这国王是有力的国王嘛。所罗门小国只能盖60、20、30，我就给你盖一个更大的。讲到这个，突然想到这个民国这个初年啊，这军阀割据的时候，在北方有一个张大帅啊，他也就是看一个比赛，那个叫篮球比赛，看那么多人在抢一个球，12个人抢一个球，实在是，哎，干嘛的？那抢那么辛苦干什么？来，每个人发一个球给他们去玩啊！我想古列王大概就这种心态啊。突然想到那个故事，就把它讲过来哈、啊，哎，很有意思啊。好，继续往下看哈、啊。好，他们怎么盖呢？他说3层大石头，1层新石头，经费要出于王库，不得了。哎，我让你回去盖，你用这些钱盖不就好了吗？他们很多人不是没钱啊，是有钱的。所以他，我们前面不讲他们奉献金多少银多少的，也蛮有钱的，对。但是古列王说什么？这些钱要出于哪里？王库啊。国王这边支出啊，哇，不得了啊！奇怪，怎么这么好的哈、啊？ 你盖你家的房子，政府说我帮你出钱，哇，这么好的事情，哇，那真的要来多来几件啊。然后第五节讲什么？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当时尼布甲尼撒把耶路撒冷殿中抢来的，现在都要归还，而且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面。哇，你看这个结果是这样子哈。好，那这个国王啊，大力乌王啊，他现在已经找到这个原件。那也读了之后，哎，果然如此，而且还要出于王库，哎，哈，好，所以第六节我们看到啊，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啊，并你们的同党，就是往河西的亚法撒迦人啊，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哎，第一个讲到。把那些拦阻的东西通通拿掉，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住在周围的那些外邦人，以前搅扰的，从现在开始不能再搅扰，让他建殿能够更加的顺利。哇，开的门可够宽广啊，对不对？哎，你准我盖殿，那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哇！现在竟然说那些政府机关不能再去干涉他们。周围那些百姓禁止去干扰他们。如果干扰的话，地方政府要把你抓起来关。任凭犹太人的省长跟犹太人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原处非常重要哦，原处才是神的心意哦。按照神的心意，神说在哪里建造神的殿，就是在哪里建造神的殿。你知道以色列人哦，他们进迦南之前，我们刚刚不是讲，生命记吗？重生律法，其中有一条就这样子：你们要在神立为名的地方建造坛，神的祭坛要建造在神所立他为名的地方。谁？哪个地方是他立为名的地方？耶路撒冷。哦，耶路撒冷很有意思哦，是当时亚伯拉罕。现以撒的那座山，摩利亚山，那个点啊，现以撒的那个点，就是现在圣殿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如果说，哎，当时以撒到底在哪里被献呢？哈，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很有意思哈。所以你看，圣经是从头到尾啊，非常奇妙的啊，原处。但是以色列人哦，他们进来之后，为什么到处拜偶像？因为很方便，他们在各高岗上，对不对？在山顶中，哪里都可以盖坛啊、祭啊，随便乱拜。这件事情大大惹怒神，要拜敬拜神到哪里去？上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地方去敬拜我，其他地方都不行。所以你看，以色列犹太人啊。他们一年至少有三次，他们七个节期，我们上次讲过，对不对？其中有三个节期啊，所有以色列成年的这个百姓，男的都要上耶路撒冷去朝圣，所以上行之士有吗？上行之士他们在爬锡安山呢，啊，锡安山呢，那一边爬一边唱的诗歌叫做上行之诗嘛。他们都要来这个地方敬拜，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呢？我们在家里旁边的土地公庙在那拜一拜就好了，可不可以？不行，那是偶像，真神就是你要付上代价，要付上代价的啊。好，所以你看呢，这个实在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在做事啊。你就想起箴言的一句话嘛，对不对？君王的心呢、啊，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对不对？就是这一句话嘛。啊，国王下的命令竟然是神要做的事。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太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应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现在你不盖都不行了，是国王命令你盖，而且国王出钱呐、 哦，这共赢，你看哈、哦，这个你如果去看那个哈该书，他讲说神要震动万国，震动列国，把万国的珍宝都运来，记不记得这一句话？就是在哈该书里面所讲的，神要震动万国，将万国的金银啊、财宝啊运来，让你重盖圣殿。你看，就在这个地方应验了。神说什么？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建造的人也是我的。你按照的心意建造，金子、银子不是问题。我震动万国，把万国的珍宝带过来，建造圣殿。所以建造圣殿最重要的不是材料，不是材料，是什么？人的心，人心才是最重要的啊。好，第九节，不断财宝，不断是讲财宝。刚刚把外面那个势力啊，男子势力拿掉了，再来讲到经费的问题，再来讲到什么？第九节啊，他们以天上的神献燔祭，哦，连他也知道是燔祭呀，燔祭是讨神喜悦的祭呀，啊，与神恢复关系的祭呀，燔祭献在哪里？祭坛，祭坛全部要烧掉的。要跟和神恢复关系的啊，所需要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照着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天供应他们。哇，不得了啦！你知道那每天要献多少吗？那是不得了的数目字啊！啊，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啊。把馨香的祭献给天上神，又为王跟王的众子的寿命祈祷。你要讲到最后还是有私心啊，所以也就祝福我千秋万世啊，让我长寿，让我的子孙都长寿啊。11节，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啊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来悬在其上。哎，盖房子那梁很重要啊。你如果说要做 remodel 啊，你的墙壁有的可以拆掉，可以啊。但是如果梁的话，你拆拆看好了，一拆整个房子就垮掉了啊。比如说谁违反命令，我让他无家可归啊，然后把他举起来啊，悬啊，这个悬就击杀的意思，把他杀掉的意思啊，让他的房屋成为粪堆哇。你看这个谁看到这里，谁敢去再去？拦阻他们啊！若有王跟民的伸手来改这个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和华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哇！如果国王那个有权有势人做这件事情，让上天那位上帝把他灭绝掉。最后说：“我大力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不是慢慢遵行啊，或者说你们可以考虑考虑没有，快点快点快点！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都是催促他们，要钱给钱，有拦阻帮你拿掉啊，要机务通通给你哦，任何拦阻的人，我要好好的处罚他们，赶快去做吧。好，13节，于是河西总督达乃，还有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国王有命令，急速，快快快，大家就快起来。犹大长老因为先知哈该跟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太重要了。有神同在，才能够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王。一位神的命令，跟波斯王塞鲁士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完成建造完毕，在大力乌王的第六年，第六年是主前的516年，亚达月大概就是3月左右了啊，3月啊，初三，那么完成这殿修成啊。亚达月是1月啦，亚达月是第一月啊，那大概就是我们阳历的3月15、16左右哈。哎，这边讲到三个国王啊，这三个国王都参与在里面哦。但是很奇怪啊， 顺序有点问题哦，那有点问题，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是古列王，普鲁士这个没有问题啊，刚开始他就降职让他们回去嘛，就是古列王，对不对？但是第二位是晋职的那一位叫做亚达薛西王，你有没有看到？那最后允许他们盖的是大利乌王，顺序应该是古列王应该第一位嘛，哈，再来应该是亚达薛西王嘛，第二位，第三位岂不是大利乌王？可是他这种排列，他说啊，这个神的命令啊，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利乌、亚达薛西王。难道是记错了吗？不是记错了，是神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圣经作者啊，是真正的作者是圣灵啊。顺序神不会弄错，神在写这个时候讲的不是发生的先后次序，不是按照时间的前后来写，乃是按照神的百姓遵循神的工作，在神的百姓当中的一个过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开始古列王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亚达薛西王是一个拦阻的，对，是一个拦阻的，但是拦阻神也把他列在这里，当做有功的人，有功的人，建造圣殿有份的人。这是怎么讲啊？他明明是拦阻，怎么对建殿也是可以排上一份呢？为什么？你会发觉哈，以色列百姓因着古列王，他们就是盖；也因着亚达薛西王，他们就是不盖。最后当然是因为大力王就准了，他们盖。但是你看大力王去盖的时候，不是因为大力乌王先下命令他们才盖，不是，乃是因为他们有了神的话，他们先盖，先盖之后才有大力乌王的下旨来帮助，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这一个，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刚开始的盖不盖都是根据谁？国王，你有发觉？盖古列王，不准盖亚达薛西王。可是第三次整个改变过来，他们先听谁的话？神的话。他们不是先听王的话，王的话是禁止哦。亚达薛西王说不可以盖，但是神说盖。他们改过来了，他们遵守神的话，过于遵守王的话，所以事才这样成的哦。所以亚达薛西王在这个地方，他做的一件事情，是把以色列人的心显露出来。原来我是看重王，过于看重神，所以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走偏了，走偏了。你看这个圣经这个用意多么的深呢？啊，所以为什么亚达薛西也可以列在这个地方？列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没有亚达薛西王，以色列百姓他都不知道他们里面生命的残渣是什么。因为有亚达薛西王，他们浮现出来，原来我们是偏行自己的道路，我看重王的命令胜过神的命令，以至于神的殿才荒凉嘛。阿门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十六节，以色列的祭司、利未人跟其余人都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献这个奉献神殿的礼。奉献神殿，你看那牛羊很多，那我就不再多讲。最重要的是第十八节后面，他们都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做这件事情。你看人的心都归回了，这个有时候归回不要只看外面，我人回来的心没回来，就是没有回来。人不但回来，心一定要回来。哪里看得出来？从这边照着摩西的律法。好，接下来就是讲到逾越节，太重要了。 那年的正月十四日，我们讲过很多次，犹太人的正月不是阳历的正月，大概是3月左右啊。所以正月十四，十四日那就逾越节。逾越节怎么来？因为当时埃及，他以色列在埃及，那么降了九灾，这个法老还是不放他们回出去嘛。所以神要降十灾，降十灾之前，神先告诉他们要预备羊羔，在十四日那天你要宰羊羔嘛。宰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嘛，哦，然后你要吃羊羔的肉嘛，你要把羊羔拿来，大家分着吃，因为一只羊羔我们一家吃不完，大家分了。这个大家分的意思，大家一起来享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嘛。那个门框是有基督的血，所以命令天使过来的时候，看到谁的门楣上有基督的血，他就跳过去嘛。那没有的，他就进去击杀长子嘛。所以逾越节 pass over 就是这个意思，跳过去。好，所以十四日守逾越节啊，那等等等等等啊，那就在弟兄姊妹去看了，我们时间关系我就不念了啊。他说这个是他们回归之后第一次守逾越节，所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哈。21节，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跟一切人都除掉外邦人的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都吃着羊羔，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啊，我们讲过了嘛，对不对？1月14日从15到21号，这个叫除酵节，或者叫无酵节嘛，代表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嘛。那正月16号，那叫做初熟节，还记得吧？初熟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嘛，啊。好，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这个亚述王指的就是波斯王大力乌了哦，兼顾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哇，大家欢喜快乐。也就是到最后讲到最后就是守逾越节。你看时间这么刚好，当人的心回来，那么跟神恢复关系是借着什么？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逾越节讲到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救赎，人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跟神恢复关系啊。所以到最后讲到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今天能够享受那么神儿女的名分，还有享受神一切给我们的丰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逾越节的羔羊。他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才可以跟神恢复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啊！好，我想今天的课我们先上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哈。